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欧阳克背完了九阴真经，您还别说，他记性还不错，真记住了一些。下边就该郭靖背了。郭靖羞得满脸通红啊，他心说没办法，只好把周大哥教我的胡乱背背。于是他就背：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这部九阴真经的经文他翻来覆去已经念了数百遍，这时候背出来那真是滚瓜烂熟啊，没有半点磕巴。他只背了半夜，众人已经都惊呆了，心里都说：哎呀，这个人大智若愚，原来聪明如此。转眼之间，郭靖一口气已经背到第四页上。洪七公和黄蓉深知道他绝没有这么聪明，更是大惑不解，满脸的喜悦之中又带着万分的惊奇诧异。黄药师听他所背经文比册页上写的几乎多了十倍，而且句句顺理成章，确实像原来的经文，心里头一惊，不觉出了一身冷汗呢。啊，难道我那过世的娘子当真显灵，在阴世间把经文想了出来，传了给这少年？只听郭靖还在流水一样的背下去，心想这事儿千真万确，抬头望望天，阿衡，阿衡啊，你对我如此情重，借着少年之口来把真经传给我，怎么不让我见你一面呢？我每天晚上吹箫给你听，你可听见吗？阿衡啊，是黄夫人的小字，旁人自然不知。众人见他脸色异样，眼睛里有泪水，嘴里头不知说些什么，都感到奇怪。黄药师出了一会儿神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挥手止住郭靖在背，脸上就像罩了一层盐霜。他厉声地问：梅超风失落的九阴真经可是到了你的手中？郭靖见他眼露杀气，很是惊惧：弟子不知梅前辈的经文落在何处，我要是知道一定帮助找来归还岛主。黄药师见他脸上没有丝毫狡诈作伪的神态，那就更坚信是亡妻在冥冥之中所传授，又是欢喜又是酸楚。好，七兄封兄，这是亡妻选中了的女婿，兄弟再没有话说。孩子，我把蓉儿许配给你，你可要好好的待他，蓉儿被我骄纵坏了，你得让他三分。黄蓉听得心花怒放：我不是好好的吗？谁说我被你骄纵坏了？郭靖就算再傻，这时候也不再等黄蓉指点，当即跪下磕头，口称岳父。他还没站起来呢，欧阳克忽然说：且慢。洪七公啊，他万万想不到这场背书比赛竟会这么收场。比起郭靖把欧阳克连摔十七八个跟头，都更令他惊诧十倍，只乐得咧开了一张大嘴，合不拢啊。听欧阳克一嚷嚷，赶忙说：怎么，你不服气啊？欧阳克说：郭兄所背诵的远比这册页上写的为多，一定是他得了九阴真经，晚辈斗胆要放肆在他身上搜一搜， 洪七公说，黄岛主都已经许了婚，却又另生枝节，你干什么？刚才你叔叔说什么来着？
欧阳锋怪眼上翻，我姓欧阳的岂能任人欺蒙？
他听了侄子的话呀，料定郭靖身上必然怀有九阴真经，此时一心想要夺取经文，相比之下呢，黄药师许不许婚呢，那倒是次要的事儿了。郭靖解了衣带，敞开大襟，欧阳前辈您请搜。跟着把怀里的东西一件件的拿了出来，放在石头上，就是些什么银两啊、汗巾啊、火石之类。欧阳锋哼了一声，伸手到他身上去摸。黄药师素知欧阳锋为人极是歹毒，他别恼怒之中暗施毒手，他的功力深湛，下手之后可是解救不得，当下咳嗽一声，伸出左手放在欧阳克脖子后面的脊骨之上，那是人身的要害，只要他手劲发出，立时震断脊骨，欧阳克休想活命。旁边的洪七公知道黄药师的用意，暗暗好笑，哼，这黄老邪偏心得很，这时候爱女急婿反过来一心维护我这傻徒弟了，嘿嘿，他背书的本领如此了得，可也不能算傻，嘿嘿。欧阳锋啊，原想以蛤蟆功在郭靖小腹上偷按一掌，叫他三年以后伤发而死，但是看见黄药师先有提防，也就不敢下手。他细摸郭靖身上，果然没别的东西，沉吟了半晌，他可不信黄夫人死后啊还能选女婿这种说法。他忽然想起，这小子傻里傻气的，看来不会说谎，或者能从他嘴里套问出真经的下落。当下蛇杖一抖，杖上金环当啷啷一阵乱响，两条怪蛇从杖底直盘上来。黄蓉和郭靖见了这东西都退后了一步。欧阳锋问郭贤侄，这九阴真经的经文你是从何处学来的？说完目不转睛的瞪视着他。郭靖说，我知道有一部九阴真经，可是从没见过，上卷是在周伯通周大哥那里。洪七公很奇怪，哎，你怎么叫周伯通叫周大哥呀？啊，你遇见过老顽童周伯通？是，周大哥和弟子结义为把兄弟了。哎呀，呵呵，一老一小，荒唐荒唐。欧阳锋问，那下卷呢？被梅超风梅师姐在太湖边上失落了，现在他正奉了岳父之命四下寻访，弟子禀明岳父之后就想去助他一臂之力。欧阳锋厉声说，你既没见过九阴真经，怎么能背得如此纯熟呢？
我背的是九阴真经？
不对，不是的，那是周大哥教我背的，是他自创的武功秘诀。黄药师暗暗的叹气，好生失望啊！他心说，周伯通奉师兄一命看管九阴真经，他打实弹输给了我，这才受骗毁经，在此之前自然早就读了个熟透，那是半点不奇怪。原来鬼神之说那是渺茫没有的事，想来我女儿和他确有姻缘，所以才这么凑巧。黄药师啊黯然神伤，欧阳锋却紧问一句，那周伯通今在何处啊？郭靖正要回答，黄药师喝道， 静儿，不必多言。转头向欧阳锋说，这等俗事理他做什么啊？锋兄七兄，你我20年不见，且在桃花岛痛饮3天。黄蓉说，
师父，我去给您做几样菜，这岛上的荷花很好，荷花瓣蒸鸡，鲜灵荷叶羹，您一定喜欢。
洪七公笑了，呵呵，今儿个呀，随了你的心意，瞧你乐成这个样子。黄蓉微微一笑，师父，欧阳伯伯，欧阳师兄，请吧。他既然已经和郭靖结了姻缘，乐得不行，对欧阳克也就消了憎恨之心。此时此刻，他瞧着天下个个都是好人。欧阳锋向黄药师作了一揖，
药兄，你的盛情兄弟心领了，今天就此别过。
哎，锋兄远道驾临，兄弟一点地主之意也没尽，那如何过意的去啊？欧阳锋万里迢迢的赶来，除了替侄子联姻之外，原本的另有重大的图谋。他得到侄子飞鸽传书，得悉九阴真经重现人世，现在是在黄药师一个瞎了双眼的女徒弟手中，就想和黄药师结成姻亲之后，两个人合力把这个天下奇书九阴真经弄到手中。可是现在呢，婚事没成，落得一场失意，心情很是沮丧，坚持要走。欧阳克说，叔叔，侄子没用，丢了您老人家的脸，但是黄伯父有言在先，他要传授一样功夫给侄子。欧阳锋哼了一声，心想这个侄子对黄家这个小妮子还不死心啊，他想要借口学艺和黄蓉多亲近，然后施展风流解数把他弄到手中。黄药师呢，本以为欧阳克比武一定能够得胜，所以答应下的一门功夫那是要传给郭靖的，不料欧阳克竟连败3场，他也觉得呢有点过意不去啊。欧阳贤侄，令叔武功绝妙天下，旁人望尘莫及，你是家传的武学，不必求外人的了，只是旁门左道之学老朽还有点所长，贤侄要是瞧得上，但凡老朽会的一定倾囊相授。欧阳克心想，我得选一样学起来最费时间的本事，久闻桃花岛主五行奇门之术天下无双，这个准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学会的。想到这儿，他躬身下拜，小侄素来心仪伯父的五行奇门之术，求伯父恩赐教导。黄药师沉吟不答，心里头很为难，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学问，除了尽通先贤所学之外，还有不少独特的创建，发前人之所未发，端得非同小可呀，连亲生女儿也因为年纪幼小还没有尽数的传授，岂能传给外人呢？但是这个话已经说了，难以反悔呀，只得说啊，奇门之术包罗很广，你要学哪一门呢？欧阳克呀，他一心要留在桃花岛上，小侄见桃花岛上道路盘旋，花树繁复，心中仰慕之极，求伯父允许小侄在岛上居住几个月，细细研习这中间的深刻变化之道。黄药师脸色有点变，向欧阳锋瞧了一眼，心想啊，你们要干嘛？你们要查究桃花岛上的机巧布置到底是什么用意啊？欧阳锋见了他的神色，知道他起疑，向侄子说，
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， 桃花岛花了黄伯父半生心血，岛上布置何等奥妙，外敌不敢入侵，全仗这个，怎么能对你说呢？
黄药师一声冷笑，桃花岛就算只是光秃秃一座石山，也未必就有人能来伤得了黄某。欧阳锋陪笑，
小弟鲁莽失言啊，药兄千万别见怪。
洪七公笑了，老毒，你这激将之计使得可不高明啊啊！黄药师把玉箫在衣领中一插，各位请随我来。欧阳克见黄药师脸有怒色，眼睛望着叔父请示，欧阳锋点点头，跟在黄药师后面，众人随后跟去。曲曲折折的转出竹林，眼前出现一大片荷塘，塘中白莲盛放，清香阵阵，莲叶甜甜，一条小石堤穿过荷塘中央。黄药师踏过小堤，把众人领进一座精舍，那个屋子全是用不爆皮的松树搭成的，屋外爬满了青藤，此时虽是炎炎夏日，但众人一见到这间屋子都是突然感到一阵清凉。黄药师把四个人让进书房，雅仆送上茶来，那个茶颜色碧绿，冷若雪水，入口凉沁心脾呀。洪七公笑了，哎呀，世人都说做了三年叫花连官也不愿意做，妖兄啊，我要是你在这清凉世界中住上三年，可是连叫花也不愿做喽。黄药师说，七兄要是肯在这儿逗留，咱哥俩饮酒谈心，小弟真是求之不得呀。
洪七公听他说的挺诚恳，心里也很感动，
哦，多谢了，就可惜呀，老叫花生就了一副劳碌命，不能像药兄这样消受轻浮啊。
欧阳锋说，
你们两位在一起，只要不打架，不到两个月必有几套新奇的拳法剑术创出来。
洪七公说，哦，你眼热吗？
不眼热，这是光大武学之举，那是再妙也没有了。
你呀，你又来口是心非那套了。他们两个人呢，虽然没有深仇大怨，却素来心存嫌隙。只是呢，欧阳锋城府极深，不到一举能把洪七公置于死地的时候，始终不跟他撕破脸。这时候听他这么说，笑笑也不说话。
黄药师在桌边一按，西边墙上挂着的一幅淡墨山水忽然徐徐升起，露出一道暗门。他走过去揭开了门，取出一卷卷轴，捧在手中轻轻抚摸了几下，对欧阳克说，
这是桃花岛的总图，岛上所有五行生克阴阳八卦的变化全都记在里边，你拿去好好研习吧。
欧阳克太失望了，他原盼着在桃花岛多住些日子，哪知道他却拿出一张图来，目的眼见是难以达到了，也只得躬身去接。
黄药师说，且慢。
欧阳克一愣，双手又缩回去了。
你拿了这图到临安府找一家客店或是寺观住下，三个月之后我派人前来取回，途中一切只许心里记，不得另行抄录印模。
欧阳克心说，你既然不许我在桃花岛居住，那你这邪门的功夫我也没什么兴趣啊。这三个月之中我还得给你守着这幅图，要是一个不小心有什么损坏丢失，我还得担责任，这事儿不干算了。
正要婉言谢绝，忽然转念，他说派人前来取回，那一定是派他女儿了，这可是大好的亲近机会。心里一高兴，当即称谢接过图来。黄蓉取出那只藏有通西地龙丸的小盒递给欧阳锋，欧阳伯伯，这是必读奇宝，侄女不敢拜领。欧阳锋心想，这东西落在黄老邪手中，他对我的奇毒就少了一层顾忌，虽然送出的东西又再收回来未免小气，那也顾不得了，于是接过来收好，举手向黄药师告辞，黄药师也不再留，送了出来。走到门口，洪七公说，毒兄啊，明年岁末又是华山论剑之期，你好好的将养气力，咱们呢再打一场大架。欧阳锋淡淡一笑，嘿嘿，我瞧你我也不必枉费心力来争了，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早已有了主。哦，有了主？莫非你独兄已练成了举世无双的绝招吗？欧阳锋微微一笑，想我欧阳锋这点微末功夫，怎敢惦记武功天下第一的尊号啊？我说的是传授过这位郭贤之功夫的那个人。洪七公笑了，哦，呵呵，你说老叫花呀？这个嘛，兄弟想是想的，但是药兄的功夫日益精进，你毒兄又是越活越命长，段皇爷的武功只怕也没搁下，这就轮不到我老叫花了。欧阳锋冷冷地说，传授过郭贤之功夫的几个人中，未必就属七兄你武功最精吧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